我乃切勿于汝观四天王所住宫殿，中间遍览水陆空行，虽有分明种种形象，无非前尘分别留碍，如应于此分别自他。那么这是借着前面佛给我们讲众生见谅差别不同，在如来究竟果位上见谅与法性是相等的，确确实实是无所不见。法性自从一念不觉而起无明以后，这个见谅就不完全了，随着众生迷有浅深，像前面所举十地菩萨见无量不可说佛刹微尘俗世界，这还是有个数，还不是圆满。等而下之，二地见千界，初地见百界，摩罗汉能见一个小千世界，众生所见的呢，那就非常有限了。经文里面说不过分寸，不过分寸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，对甚说逆，要是把这些大菩萨们的见谅跟我们凡夫一比较，确确实实是不过分寸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把所有的这个一切众生之类呀，胎卵石化了，全都包含进来。如果在佛经里面所谓五种限量性，见到初禅天，这是有学人慧眼限量的境界，他可以达到。见阎浮提，照本经里面来说，大千世界百亿阎浮提，这是阿罗汉天眼限量的境界。 那么像前面经上所讲的五种不同啊，虽然说五种不同，我们必须要知道全是八识限量见性所住。因为见经言限量的境界不生分别，就是真性。这个道理必须要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才谈得上转识成智，才谈得上切实用根。我们在讲堂也给诸位说过多次，什么时候你能把这个境界转过来，那就是佛境界。转什么呢？就是切实用根。究竟怎么个转法，我们六根语言限量六尘的境界必须要记住，不生分别就是真。这一生分别就落在异地里面去了，落在无居其意识里面去了，落在心心所里去了。前面有座位，在此地世尊因为阿难尊者前面曾经请问如何得知是我真心，那么佛在此地答复他，限量的见性啊，就是真心。那么就在前面所举的这个例子，见性大的时候能够等同法界，小的时候是不过方寸，这个差别悬殊实在是太大太大了。难道佛菩萨与众生的见量真有差别吗？是真有差别，那是错了。实在上并没有差别，如来的见量尽虚空遍法界，我们见量又何尝不是？而问题出在什么呢？在见量之中自己画许多的界限，麻烦就出了此地。这个画界限呢，就是分别执着，一有分别执着当然就要起妄想了，妄想这是染污啊。所以我们讲见性不过 分寸呐、啊。这也是如来不得已的方便语啊，并不是真实的情形啊。见性啊，是周边法界，但是如来这样说也没有过时。为什么说没有过时呢？迷情太重，所以在广大见性作用当中，而你自己所感觉到这个作用啊，不过分寸而已。但是在佛菩萨眼光里面看到呢，那不，那其实是不然的，与佛菩萨并没有两样。今天这段经文，这救我难限量的境界，所以佛说了，前无余如观四天王所住宫殿。在这里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，那就是已无四王天，如果没有四王天，那佛不岂不是大妄语吗？四王天的宫殿佛见到了，摩难尊者也见到了，那么这是讲的天眼，确确实实见到四天王所住的宫殿。中间遍览水陆空行，这是讲啊所见的范围，由这个水面上，有陆地上，有空中啊飞的这些鸟雀之类的，虽有昏明种种形象，这个昏明就是气象的变化啊，天晴下雨啊，说的这些啊，昏是指天气暗的时候啊，下雨天；明是晴天。举出这些形象说，无非前尘分别留爱啊。这一段是特别就阿难见量所见的物象，来做深一层的观察。那么其余像那些诸佛大菩萨乃至众生的见量，暂时放在一边不谈。四天王宫殿在哪里呢？佛在经上给我们说，这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是一座须弥山，须弥山之外，环绕须弥山有七山八海，七金山八香水海， 在湘水海之外，这是四大部洲，八中洲，还有无数的小洲。那么这是在咸水海中，很可惜当年释迦牟尼佛没有画个地图，画个图给我们看啊。后人所画的这个世界的图啊，不是佛画的啊，是依照佛所讲的想象当中所画的，并不是佛化。于是这个小世界就引起争论。我们这个地球究竟是一个小世界，还是小世界里面的一个洲呢？那么这是古今学佛人对于这个问题各有各的看法。这个争论一直到今天可以说依然没有能够叫人心服口服的结论。老同学们对于这个事情啊无所谓，为什么呢？这在学佛里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。初学佛的人啊对这个事情很重视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疑问不能解决，这个信心没有法子生起来，障碍了清净心。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就看到了？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相就是如此，这问题就很大了。首先我们要研究研究我们这个眼呢为什么能见。无论是在佛学上是在今天科学上，都得要研究它的真相。佛学里面说的更透彻，我们眼之能见是外面的景象，而且这个景象啊，还要随着它的光波不同，摄入我们眼根之中啊。这现在科学懂得了，我们能见的这个光波极其有限。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光波长的长波我们见不到，以这个光波短的我们也见不到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见不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怎么能够说我们见到这个境界相就是宇宙的真实相？所以稍稍明理的人啊，他就晓得这个道理，不敢说我们所见的就是真实。 我们现在借动科学仪器，像 X 光啊，像紫外光啊，能够帮助我们见不到的部分也能见到一些，但是还是有限啊。比我们现在光波长的无量无边，比我们现在的光波短的也是无量无边。如来无言圆明，我们怎么能比得上？前天这个报纸上登了一个消息，大陆上啊，好像是在武昌啊，有一个小孩，他的见量呢，就超过我们，他能够透视。能够看到人体内部的活动，无需要借任何仪器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它能够看到短波，像 X 光这样的波度的时候，它能看得到。所以这个人体在它看着透明。这就是一个例子啊。佛给我们讲，只要是恢复了见性的原有的功能，我无所不见的，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才能看出了个样子，形象的时候才可以说是真实相。所以佛讲啊，我们现在凡夫所见的全是虚妄相啊，这个话不假了，没有见到真实相啊。误会把虚妄当作真实，这是自己造成的迷惑障碍。那么须弥山是不是在地球上，或者是在我们地球之外？是不是我们太阳系围绕着这个须弥山在转？第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暂时搁置在那里不论。为什么呢？等诸位这个修行功夫到了证得虚脱还了，那么你就亲自见到了，不会再有争论。没有证到这个地位，没有这个能力，怎么争论呢？都是自己的推想。那是属于误会，我假理想啊，距离事实一定有相当的距离。那么这是个问题，在此地呢必须要提出来给同学们说说。佛法重视理论，尤其佛给我们说明境界是心变现，纵然像如来无眼圆明见到这些色相的真实状况，那个色相还是虚妄的。为什么呢？阿赖耶变现，这个见心所变现的， 那么这是从礼仪上来说。四天王，我们俗称作四大金刚，就是平常我们一入寺庙的门，这个山门两边排着，这个塑像啊，塑得很威武的，都是顶着盔披着甲，世俗人啊，看作金刚力士，实际上呢是四天王。东方他的名号叫持国天王，持是保持，国是国家，持国天王。南方叫做正长天王，西方叫广目天王，北方叫多闻天王。这个四天王的宫殿在须弥山的半当中，须弥山的天顶呢，就是忉利天，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，他住在须弥山的顶端。那么须弥山的构造，据佛所说，它的形状很特别，上面大，下面大，当中小，是像个腰鼓一样。这四位天王也是佛法里面的护法神的首领。所以在寺院里面，塑像把它放在山门口，就好像守卫的一样。除了表护法之外，也代表出入佛门所修学的基本法则，代表佛法里面的根本法。持国，如果拿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代表负责尽职。能够恪守本分，代表这一个意义。我们在社会上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各行各业，如果人人都能够守本分，都能够尽职守，这个社会诸位想想必定是繁荣的，必定能达到安和乐利啊。所以它是代表这个意义。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本分事情，在家有在家人的本分事情。自古以来，事出世间的教学，第一个就是教我们要知道守本分，
这个概念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要懂得守本分，换句话说，你治学办事，心就有主宰，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啊！自己晓得自己是什么身份，我是应该干什么事情。我应当在自己岗位上尽忠职守，把自己本分事情办好。第二位南方呢，正长天王。正长代表是什么？代表的进步。要拿我们中国圣贤人所说的，就是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而不是叫我们守住今天这个样子，不是，是要我们呢天天求进步啊。所以佛法不是保守的啊，是求新的。保守一定被时代所淘汰，所以今天的话是落伍了，跟不上时代了。佛法不但在理论教学的方法，这个教学方面来讲，思想是常新的，永远是在时代的前面，就是在仪式方面也是随着时代来更新的。现在我们的佛教为什么衰了呢？就是这一个时代当中啊，大家保守了，没有再往前进一步。而现在这个时代是无论哪一种这个科技啊，都突飞猛进，而佛教保守在至少是一两百年以前的这个状况，这是跟不上时代的，与时代脱了节了，摔就摔在这个地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于正长天王复活了，佛法传到中国来，在仪式上就是180度的大转变。譬如说，在以往，这个佛教在印度3亿一佛，到中国来这一条行不通了。中国的气候3亿不能够保暖，所以佛教里面的3亿只变成一种形式，纪念的意思，平常都不用。这个一啊，就是我们大的这个一啊，这25条的啊，7条的，5条的。但是做的这个样子跟印度原来的样子不一样。印度本来这个一啊，大概比我们现在要这个一的时候要大1倍多的，大概大1倍到2倍。它是一块很大的布裹在身上的。那么到中国来，我们不需要了， 如果用那么大的衣我们披在身上时候，那真是麻烦了。所以也就裁小了，只裁得成圆衣的三分之一点。那么加上这个钩环，钩环在印度这个衣没有的，他们没有，这是中国人发明的。是释迦牟尼佛，你看看他那个衣裳，绝对没有钩环的，改了。这中国出家人吃饭也用饭碗，也不用钵了。这个佛教传到日本呢，日本人懂，他是在盛唐时候传过去的，对佛法道理他懂。你看日本人现在的袈裟比我们这还简单，他做这个袈裟只有这么大一小块，上面加个袋子往脖子上一套，这就是袈裟披上了，比我们还省事啊！你看我们这个披大半天都扎到身上，他那个往身上一套就行了，如果取下来的时候一卷，往口袋里一装，就装进去了。你看日本法师，穿着西装，他要到庙里来拜佛，他把袈裟一提，就是那个袈裟从口袋里拿出来，头上一套，那就是他的袈裟。所以这个佛教已经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呀？一成不变，决定行不通。那么近百年当中，在我们中国就没有出现了第一流、第二流的大师，把佛法再带进一步，从十八世纪带到二十世纪，再带到二十一世纪，我们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呢。这是正当天王所喊的意思。你可以讲梵呗。梵呗所使用的乐器，古印度使用的乐器跟我们中国乐器不一样。那么今天乐器更进步了，可是就没有人敢去改变改变我们的梵呗呀，配上古乐或者配上这个西洋的乐器。改行不通啊！实际上，能够循着正途的方法去革新，也能够主持像今天说大型的这个演奏会一样，也可以在各个地方啊。去表演，去演奏，这种演奏就是弘扬佛法。那么讲到教学的艺术，可以说是最早这个教学艺术啊，是佛法最早提出来的。三千年前，释迦牟尼佛教学就是极尽其艺术化。不是呆呆板板的我们中国古人就是叫我们求新的，叫我们求进步，也不是主张说墨守成规，是叫我们求新的，是叫我们天天求进步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看看我们中国古人那个做官戴的帽子，就能够想得出来。 你说古人是一种什么心思？从前人做官戴着帽子，后面高出一点，像楼梯一样啊，台阶一层的上去，这叫敬贤官啊，做官人所戴叫纱帽，乌纱帽。它的意义呢，就是含着底下一代呀，要超过了，比我们更进步，比我们更高明，比我们更幸福。一代要超过一代呀！你看看这个意思多好。那么这个是这在这个服装设计上就含着有大学问，含着有表法的意思。所以佛教传到中国，我们中国人呢还是穿中国衣服，没有穿印度衣服。现在出家人穿这个圆领大袖子，这个衣服是汉朝的衣服，名字叫海心，汉朝的衣服。这个衣服设计得很好，穿起来非常舒服啊，所以从汉朝一直流传到今天啊。那么这个样子还是保存到在，戴家人的衣服绣着很多花纹啊，绣着花纹，出家人呢朴素，不绣花纹，就是这一点差别。除这一点说，其他的没有两样啊。明朝王国王格满清，清是满人，满人入主中国之后，对这个服制他有他的服装，所以把这个服装呢就改革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这个长袍马褂，这是满人的服装。中国的五人服装是明朝以前的，我们现在出家人穿的衣服完全是明朝的服装。连我们里面穿的小褂啊，平常穿的长衫，全是明朝时候的服装。如果满清没有入主中国，我相信我们的服装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，老百姓还是穿这个服装。所以满清入主中国之后，那么还穿明朝服装的，这是出家人。那么这就是说明了啊，我们这个服饰啊制度仪式是要求进步，是要求日新又新。原则精神永远是不变的。什么原则呢？学佛是求的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，这是永远不会变，变了就不是佛法了。佛法的教学在三学三会，初级的佛法在戒定慧三学，高级的佛法在文思修三会， 这一个原则是永远不会变更的。所以这个生长的意思实在是非常之深啊。我们应该要明了啊，西面天王叫光目，北面天王叫多闻，这也是在最初级的教学老师教学生啊，都看都听才能够成就学问，才能够长见识。